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段特别的时间，就是33年半，有一位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生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里，他很可能当一个很好的木匠，从我们说他大概10岁开始，当了20年的木匠，30岁他开始出来传道，他传道3年半。要我的话，我念大学要念4年，我念研究所要念5年，那要我3年半里面做完什么事情，我不太清楚。3年半，请问你能做什么事情？在这3年半里面，耶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表哥，他的表哥叫约翰。这个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开始告诉大家说，这位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去指责希律王，去告诉希律王说，你娶了你哥哥的太太，你做了坏事。这希律王非常恼恨，就把他关起来了。可是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开始怀疑，如果这个是耶稣，如果这个是弥赛亚，如果这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让我关在监牢里？为什么他不显一个神迹把我放出来？为什么他不来拯救我？他如果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所以约翰就开始非常难过，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那将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耶稣就说，请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4到6节。在3年半里面，这些是耶稣所做的事。这些事情要我来做的话，不要说是3年半，如果给我3000年，我大概也做不出，给我300万年我也做不出。可是是他在3年半里面，他在人间，他开始传道以后所做的事情。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中博士的分析。听众朋友，3年半的时间很短，您我在3年半当中能够做些什么事呢？可是耶稣却在这3年半里成就了救赎世人脱离罪恶的伟大救恩。耶稣的拯救还不单单限于他那个时代的人，而是从那时候开始往后的每一代人都能够借着耶稣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基督教会，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看到基督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这些都叫人惊叹，耶稣的确是很伟大。听众朋友，您希望今后不再受罪吃苦，不再受罪恶的缠绕和捆绑吗？这并不难，只要您相信耶稣，照耶稣的话去做就行了。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愿意送给听众朋友，可以帮助您认识耶稣。如果您要来信索取圣经，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 耶稣传福音，传的是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帮助人挣开魔鬼权势的好消息。耶稣传道过程中，曾经帮助好几位被鬼附身的人，把他们身上的鬼赶出去，让门徒知道鬼会服从他的命令，是因为神的权柄远远大于魔鬼。下面我们一起听一段说书，讲论耶稣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把许多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的事件。这件事情被记录在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这一天呢，耶稣带着门徒下船上岸，来到了一个叫格拉森人的居住地。刚一上来，还没来得及环顾四周呢，一个半人半鬼的家伙冲着耶稣过来了。这是个人呢，有鬼附身，经常是以坟墓为家，力大无比，几个人都按不住他，这么粗的铁链子啪给挣乱了，脚镣呢这一捻咵就碎，老在山里头是大呼小叫。这人远远看见耶稣来了，跑过来跪在地上是大声呼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你跟我有什么相干？求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是谁？耶稣闪目一望，明白了，这路鬼啊见过，曾经交过锋。你叫什么名啊？我叫群，我们的数目非常多呀。耶稣点了点头，没有作声。耶稣啊，我知道你要把我们赶出去，别让我们离开这地方。这鬼呀，跟人不同，人见着耶稣呢，就看见是个人样，不一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是谁。可魔鬼不同，魔鬼认得，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大有权柄，这所以啊一直不停的是同他较量，就是想法子给他出难题，让人们不接纳他。你看今天主动来找，肯定就是没怀好意，说话都极为狡猾。你看他又在央求，主啊，我们不想离开这儿，那边有一群猪，就让我们附在猪群里啊。耶稣知道这话的用意，抬头看了一眼那边山坡上的猪群，准了这个要求。好啊，这一准不要紧，这群乌鬼啊从人这人的身上呼就出去了，一下子奔了猪群。你在那看那群猪啊，是一个挨一个，是一个挤一个，一个推一个，好家伙，两千来只，哗这就奔了山崖。这猪啊这不像马，马失前蹄知道悬崖勒马呢，这猪不知道啊。好家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会儿全掉水里淹死了。这可把那放猪的给吓坏了，这哪担当得起呀，赶紧往回跑，回去叫人。结果人们闻风而来，要看个究竟。那放猪的猪官这解说呀，大家你可看清楚了呀，这事儿可不赖我，我天天这山坡上放猪，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大家也觉得奇怪呀，那你说那刚才那被鬼附的人呢，在那边。大家顺着手指方向这么一望，看见耶稣他们都在那边呢，于是走了过去，到了跟前看个究竟。原来被鬼附的这个人呐，这已经明白过来了，恢复了常态，穿着衣服坐在这儿。这下大家开始担惊害怕了，这为什么呢？原来这人被鬼附的时候，反正就他一个人寒碜，大家看着他虽然像个怪物，倒也是个乐。如今这人身上的鬼让耶稣给赶了，乐没了不说， 这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啊，今天是这样，明天不定是什么，划不来呀。大家一看不成，耶稣在我们这儿啊，大家都不得安宁，还不如让这个人一直让鬼这么附着呢。耶稣啊，求求您，还是离开我们吧。其实这个结果耶稣心里早有数，早就知道，于是带着门徒准备上船离去。这时候那个原先被鬼附的这个人呢，是追着耶稣要跟着走，主啊，让我跟着你去吧。耶稣回来说，不，你回家告诉你的亲属，主是怎么怜悯你来着，又怎么样医治了你。这正是善恶交锋似战场，设下圈套不胜防，圣子施救魔鬼烦，人在最终以为常，天意自有其中美，螳臂挡车不自量。
2700多年前，上帝赐下预言应许，他要差遣救世主降世，叫被俘虏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2000年前，预言应验了，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此在相信福音、接受耶稣拯救的人当中，不断传出被俘虏的人得释放，受压制的人得自由，直到今日。下面我们来听听米拉克尔的故事。在14岁信主之前，米拉克尔就已经参与到某种秘密社团古老的仪式当中，已经有2年了。在这种仪式当中，人们与恶魔互动，用咒语诅咒他人，可他却对与他互动的邪灵并没有感到害怕。他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觉察到周围邪灵的存在。塞拉利昂有90%的人与秘密社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孩通常在青春期左右加入兄弟会，女孩则加入姐妹会。社团的领导人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国家级的政客都会寻求他们的支持。那些拒绝加入社团活动的家庭，包括基督徒，会被视为弃儿，他们在村里事务上没有话语权。在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上，男孩的背部会被象征性的割伤，这意味着恶灵的牙印。进入姐妹会的女孩也要接受割礼。在塞拉利昂，每10个女孩中就有9个受过割礼。主持这些仪式的妇女受到尊敬，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米拉克尔的祖母是村里姐妹会的首领，被称为佐威。当米拉克尔12岁的时候，祖母就准备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每年入会仪式开始的时候，女孩们的脸上会被涂上白色粘土，然后由一个恶魔带领进入森林深处。魔鬼的化身佐威头戴木质面具，身着棕榈叶制成的服装，用未经消毒的剃刀对女孩施行割礼。女孩们通常会被捆绑起来，嘴巴也会被堵住。仪式结束后，女孩们会被要求宣誓保密，并被警告，如果有人泄露了社团的秘密，就会被杀死。随着对入会仪式理解的不断加深，祖母允许她穿上魔鬼的服饰，独立施行割礼。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就有35个女孩通过她受了割礼，加入到这个秘密团体里来。回忆起少年的那2年，她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她召唤恶魔，并寻求他们的指引。在秘密社团中，所有的任务都是在恶灵的协助下完成的。在大部分工作中，邪灵都伴随着他，是他们在背后操纵，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祖母还教他如何通过咒语和召唤恶魔之灵这两种方式进入灵界。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与恶魔互动，进一步学习秘密社团的巫术，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他加入了一个女巫团体，女巫们的在场加持下，他可以用类似巫毒教的手法控制和伤害别人。这些神奇的能力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找他，因为他获得了来自灵界的力量。当处于女巫莅临的状态时，那些属肉体领域的人，无论他们有多强壮，都会听他的，乖乖地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们通过做法事来绑架孩子们的灵魂，进而杀害儿童。这些杀戮的细节令人不安，包括象征性的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灵界的要求。父母会发现他们孩子的尸体，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基督教前线工作者证实，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说法绝不是子虚乌有。他在年轻时逃离了兄弟会的控制，现在正致力于帮助像米拉克尔这样的前秘密组织成员。像米拉克尔这样受恶魔操纵而杀人的故事在整个地区并不罕见。米拉克尔回忆，每次基督徒参与其中的时候，他召唤恶魔和女巫，都会感受到一股神奇力量的制约。基督徒身上存在某种力量，会阻止我们带走孩子们的灵魂。我祖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想带走基督徒的孩子是非常困难的，有一种力量在与我们对抗。一天傍晚，当米拉克尔的祖母去另外一个村庄探访时，一位基督教牧师带着放映机和银幕来了。他是来村里分享有关耶稣的电影，看着耶稣的生平被投射到便携式银幕上时，米拉克尔说他当时被基督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所感动，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在灵命领域与主耶稣的邂逅。耶稣就是基督徒背后的力量，保护他们不受自己和祖母的辖制。我的心被耶稣基督牢牢地抓住了，我开始渴望将生命献给基督。米拉克尔后来加入了牧师所组织的祷告会，和大家一起祷告。米拉克尔在彻夜祷告会上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第二天早上，当米拉克尔回到家里时，探访回来的祖母严厉责问他，昨天晚上去了哪里？米拉克尔回答说，来的人是个牧师，是一间教会的牧者。祖母召集了姐妹会的女长老来，告诉他们米拉克尔参加了基督徒的聚会。当即大家认定米拉克尔违反了姐妹会的条规。大约30名妇女把米拉克尔带到了森林里，迫使他脱掉衣服，并用绳子把他牢牢地捆绑起来。米拉克尔哭着说，那天晚上他们毫不留情地用鞭子抽我，并且威胁说，如果你再敢跟着那个牧师，下次我们就非杀了你不可。他们再次殴打他，一个女人还用碾碎的辣椒抹他的眼睛和身体的其他地方。米拉克尔尖叫着挣脱了那些女人，拼命奔跑，最终终于到达了牧师家。意识到米拉克尔有生命危险，牧师和妻子立即打开门，让他躲进自己的家。没过多久，姐妹会的妇女就找到牧师家，妇女们朝房子扔石头，呵斥牧师将米拉克尔交还给他们。最后，牧师把米拉克尔带到了另一个教堂，在另外一位牧师的庇护下，他在教堂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第二位牧师告诉米拉克尔，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不要气馁，保持信心，上帝一定会为你开辟一条通往未来的生命之路。照顾米拉克尔的牧师感觉到他仍然被黑暗中的邪灵所控制着，于是牧师为他禁食祷告了一周。米拉克尔回忆道，我沉溺于恶灵的世界的时候，感觉不到物质世界的存在， 祈祷使我恢复了与人相处的正常方式。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有东西从身体里出来。当那一刻起，我又能记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再次感觉到外界的存在。那出来的是控制我生命的邪灵。在教堂居住剩下的几周里，米拉克尔说，晚上是他感觉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能感觉到姐妹会的很多妇女正通过灵界以巫术的方式接触他。晚上牧师为我祈祷，希望他们不能再联系到我。米拉克尔还留在教堂的时候，他归信了基督，受洗后他开始使用米拉克尔这个名字，也就是奇迹，以纪念上帝带他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是一个奇迹。信主十年后，米拉克尔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中的一员，并继续在信心中成长。他说，教会在帮助我学习上帝的话语，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弟兄姐妹都会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同我一起祷告，他们还在一些小事上帮助我，真的很开心。2022年12月，米拉克尔从为期3年的缝纫班毕业，他很感谢学校提供了缝纫机和技能培训，他可以自食其力，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不需要再为某一社团保守那可怕的秘密。他说，我希望读到我故事的人都能为我祷告，使我留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米拉克尔的祖母再也不能通过灵界的手段来攻击他，虽然祖母仍没有放弃追捕他的念头，不过他并不惧怕祖母或那些企图伤害他的人，他的眼睛完全聚焦在基督身上。他说，在我走进荣耀之前，我会一直和主里的家人待在一起，至于我的祖母，我不再去想她。现在米拉克尔被圣灵充满，在基督宝血的护佑下生活，他相信上帝会继续在这个灵性黑暗的非洲地区照亮他前行的道路。米拉克尔说，过去我并不明白那些曾发生在我身上的属于邪灵世界的事情，那是黑暗的，今天我可以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我感谢赞美上帝，我现在生活在光明之中。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
诗篇第69篇。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啊，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
请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砍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了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听众朋友，圣诞节快到了，在这个纪念神的儿子耶稣降生的节日，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你不会明白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听众朋友，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在美国期间，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弟兄和邓姐妹来这里分享信仰上的体会。邓姐妹还有朱弟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朱弟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教导，就是神对于罪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罪是很可怕的，人不要犯罪？那么针对这一点，您觉得很重要吗？
答案是很明确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要明白这个罪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法律上定义的那个违反法律条例的那种罪，而是人心的生来的一种自私，一种情欲的。那么这种罪呢，就是我们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决，他是怎么样犯的罪，或者是定一个罪呢？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没有真的主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罪。那么并且这个罪呢，是与我们认识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有罪，真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主才给我们人类施展他的救恩。趁着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认识罪以后才能认识主，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信仰面有个末日审判。为什么有审判？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或者我们已经犯了罪，他才会审判。那么这可以这样说，有了罪我们才有末日审判，才会有永生的盼望。
邓姐妹，为什么不要犯罪？在夫妻关系里面，如果犯了罪的话，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的感谢主啊，天父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女儿，也使我真是脱离了黑暗。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我这辈子要嫁给一个特别特别爱我的人。当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欣赏他，但是我喜爱他对我的态度，对我的关心。所以当时我的心就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人，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欣赏这一个人。就在这种纠结中，我们在谈恋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嫁给或娶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可是当时我就犯了这样的罪，因为我的自私，我要得到那完全的爱。其实天父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果实。就在这样的婚姻中，我伤害了自己的丈夫，也使自己走进了黑暗的深渊。但天父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就像在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泪水淹没了。就像天父说的，大卫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床飘起来，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人，多么有礼貌的人，讲道理的人，但是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中，我经不起一点一点的推敲。真的每一个罪我都有，我的爱是有忍耐吗？根本没有。我是不图自己的益处吗？也不是。就在这样的亮光中，我真的知道，我不仅是亏欠了自己的丈夫，也亏欠了造我的主。
邓姐妹，我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理解到神对于罪的这个解释是这么的细腻，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突然一下，原来都是生活在朦胧黑暗之中的，根本也认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非常感谢您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教导的大能。不知道朱弟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您感觉到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它对于您个人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说来有点害羞，实际上我认识主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才认识主的，因为我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那么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吧，就是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争吵，正是因为通过教会的牧师，那么他了解了我们这方面的困难，他指引我们学习圣经，当时我感到很神奇，我说圣经居然还有这方面的功效。我想插一句，那么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天书，但是也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书。我记得一书所说的上面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夫妻要彼此忍让，不能含怒到日落，这些话一句句的落在我的心里面。自从跟许牧师学习了这些经文，以及和爱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的沟通，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这里非常感谢认识主的牧师。
邓姐妹还有朱弟兄，刚才两位对于您的信仰，对于您信的这一位上帝在您个人婚姻里面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很深的打动我的心，而且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共鸣的。因为婚姻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圣经曾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来救我们的。邓姐妹，您认为耶稣基督他也救了您的婚姻吗？
是的，天父的爱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因为在这世上，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带着想得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唯独认识主的人知道，走进婚姻是为了给那一半祝福的。也就是当我们目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件事上结果是不同的。我们都是罪人，实际上在婚姻是两个罪人在那里征战，而在这世上很多的婚姻面临问题破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破碎可能也是表面的现象，至少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没有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的。其实在主里也未必能有幸福的婚姻，那要看着两个人的心完全归向主，也就是说真正的跟随主的人才可能尝到婚姻的甜蜜。因为当我们彼此遇到问题，一起仰望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主的路上，神给我们婚姻的祝福远远胜过吃喝，他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在灵里欢喜。
刚才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是夫妻一起来倚靠主。朱弟兄，您自从认识了神之后，信了耶稣之后，那么现在您的夫人跟您是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祝福你们的婚姻关系吗？
答案是确定的。我这里一个模型，他是说这样说的，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夫妻关系是彼此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模型你想一想，两头的成为一条线，那么这两个人沟通呢会有摩擦，会甚至会中断，那么这个线断了，那么就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自从有主来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了三角关系，有我，我的配偶，那么还有神。那么这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上三角是非常稳固了。那么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分析的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夫妻关系这个交通中断了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两条线都达到神，通过神来沟通。这个神的线只要你相信它，只要你靠近它，是永远不会中断的。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么一旦我们通过神沟通好了以后呢，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条线它会修复，会更新，那么我们的三角关系就会永远的稳固的。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爱人，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信奉主。我想这个关系不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还通过我的爱人的一起的努力，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邓姐妹、朱弟兄，今天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 谢谢你们。
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的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进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 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Satan's power when we were gone astra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from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a blessed angel came, and unto certain shepherds brought tidings of the same, how that in Bethlehem was born the Son of God by name.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to let earth receive her King. Let every heart prepare Him room.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to
thee.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to thee.
And heaven
Christmas, sing a song of joy and
sing a song of jo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